FM 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好，现在是大学生论坛节目。
网罗教育资讯，评说社会热点，感受时代脉搏，展现青春风采。欢迎收听大学生论坛。
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学生论坛节目。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聚焦青年看点，在学期末一同回望定格那些点亮过寻常日子的珍贵瞬间，
接着探寻萝卜纸巾挑战成功出圈的流量密码，
最后登上今天的浪花小岛，我们共同体会纪录片陆游的乡村世界对乡土中国的历史重构与当代诠释，
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吧。
我记得在那便利店买的酒，可是我不敢一个人喝。车子又经过了山一样，我妄想开着我的烂摩托去转一转，可是我，可是我，可惜我把车
害怕，别害怕，有我在的地方啊。 少年放肆无畏的梦想，成年掷地有声的担当，心之所向，素履以往，向世界发声，传递最有价值的新闻力量。欢迎走进青年看点。
一转眼又到了学期末，这一年我们常为日常琐事烦恼，也为未来前程思考，日子看似在忙碌中匆匆流逝，但总有一些特别的时刻，如同投入平静水面的石子，激荡起一圈圈令人难忘的回忆涟漪。此刻我们提起笔，不为书写离愁别绪，不为感怀逝去的时光，只为静静记录下那些让时间变得厚重，让心灵获得抚慰的寻常感动。今天的青年看点，就让我们在学期末一同回望，定格那些点亮过寻常日子的珍贵瞬间。
这一年许多人是在小心翼翼中开始的，不确定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时代列车从来没有放缓速度，生活的责任与期望也一如既往稳稳落在我们肩头。于是我们走着熟悉的路，应对着生活里的琐碎，感受着身边人的冷暖，或许也避免不了吐槽当下的工作或生活。轰轰烈烈的剧情往往可遇而不可求，不过看似平凡的日子却也有着踏实的节奏。
在我们的生活中，总有一些微小而确切的达成会在某些时刻浮现，成为点亮我们日常的小欢喜。可能是方案赶在最后期限前终于通过，那长舒一口气的轻松，可能是健身打卡满30天，在日历上画下最后一个勾的片段，也可能是啃完一本厚厚的书，轻轻合上时，那种与漫长故事告别时的寂寞。这个学期，我们都走在自己的轨道上，有时快，有时慢，但每一步都算数，每一天都在积蓄变化的潜能。那些深深浅浅的足印终会连成一条路，指引着我们慢慢通往想去的地方。
提笔不为离愁，只为生命中注定与偶然的交汇。如果说个人的坚持是散落的星辰，那么人与人的相逢便缀成一束束星光。嘉兴乡路上有公交车缓缓跟在蹒跚老人身后直到站台，这是一场无声的耐心守护。雅安小镇里失散21年的孩子终得团圆，血浓于水的亲情从未因时间褪色。有些团圆哪怕迟到，但终会抵达。有些情谊山河难阻，时间难断。正是这些片段让我们相信，人世间的相逢其实充满暖意，遇见也是生活的亮色。
更多的暖意流淌在更细微的日常里，比如在困顿时朋友的一句慢慢来，电梯门将合时陌生人不经意的援手，又或者是深夜回家玄关处亮着的暖暖微光。每一次这样的相逢都像在茫茫人海中点亮一盏彼此能呼应的灯。我们既是提灯的人，也是借光的人，在交错的光晕里觉察周围的轮廓，瞥见人间的善意，感受生活真实的体温。
我们提笔不为离愁，只为沉淀后的舒展丰柔。我们在人生的长河中跋涉过，也相逢过，岁月这条河流依然赠予我们一份礼物，那便是沉淀后的舒展丰柔。于是许多人在疾行中学习暂停，尝试摆脱焦虑，追求活人感，希望不再匆匆忙忙，而是学着从从容容。还有许多人反思过去社会时钟催赶下的标配人生，倾听内心的真实回响，努力寻找着自己的生活节奏。
这一年还有不少人在不易中度过，或许是还没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或许是陷入了内卷而感到精疲力尽， 又或者是经受了疾病的考验。无论如何，都请给自己道一声辛苦了。正如网友所说，生活从来都是泥沙俱下，有鲜花也有荆棘丛生，但是别放弃，别怀疑自己。经过这一年，希望我们在得与失的天平前能多一分不再慌张的坦然，在进与退的抉择间再多一点源于经验的从容。
我们提笔不为离愁，只为日复一日的坚守。2025年，韧性成为年度热词，在纷纷扰扰的变化中，沉静的力量变得愈发可贵。那些看似笨拙的坚守，都有难能可贵的温度。比如山西黄崖沟的20余户村民，20年如一日，轮流照料无亲无故的残疾邻居。他们相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那份古老乡情永远不会过时。再比如杭州中山北路路口的那个修车摊，退休的公交司机孔胜东还在延续30多年的志愿事业。正是这些不退场的守护，才构成了一个时代最坚实的韧性。
虽然外界喧嚣多变，但我们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定义着什么是不变。这些选择没有观众，甚至常常被自己忽略，但正是这些日复一日的小坚持，才构成了我们的生活。也正是这些数不清的微小的不变，汇集成了我们抵抗挑战的韧性。
我们提笔不为离愁，只为生生不息的长风。此刻我们站在年初，风正从未来的方向吹来。2026年是15五规划开局之年，是探月工程指向月球南极的新的旅程，是梦想号驶向深蓝的新的航迹，也是人工智能更深刻融入我们生活的新的篇章。
远方的潮声已隐隐传来，这风也吹进了我们此刻的生活，也许带着期待，也许还有一丝眷恋，眷恋那些还没完全熟悉却已要翻篇的过去，也许心怀憧憬但又不免忐忑，因为未来充满不确定性。这是新旧之交最真实的心境，身后是一整年深深浅浅的足印，面前是长风送来的混合着机遇与未知的空气。
过往旅痕都已沉入坚实的土地，过往收获都会化作我们的底气，而那些遗憾同样淬炼了我们的筋骨。新的一年或许仍有风雨，前路也许依旧充满未知，但我们带着这一年积攒的温暖与力量，一定能够更踏实更坚定地走进新的时光。愿我们都能怀揣这份过往馈赠的踏实，从容迎接每一个明天的到来。
一只猫，一根萝卜和一包纸巾，构成了近期互联网最出人意料的爆款。在宠物博主超级无敌大开门的视频里，他的三花猫需要根据指令辨别萝卜和纸巾，回答正确就会收获一句真棒。这只三分笨拙三分聪慧四分小心翼翼的猫咪，一天时间带来超26万粉丝增长，作品累计点赞量近3000万。从家中的宠物到动物园里的老虎，从普通网友到多地文旅部门，甚至非遗篆刻艺术家都纷纷加入这场萝卜纸巾的模仿挑战。接下来我们就来探寻萝卜纸巾挑战成功出圈的流量密码。最近一段短视频火遍全网，视频里一只名叫大开门的猫咪蹲在萝卜和纸巾前，小心翼翼地伸出爪子挨个触碰主人给出的选项，他的眼睛不时飘向主人等待信号，当主人兴奋地喊出真棒，他便明白自己蒙对了。这个简单的互动本质是一场条件反射训练，却因为他纯粹的尝试加反馈模式，意外地撬动了公众的广泛共鸣，迅速演变成为一场全民参与的模仿狂欢。 最初，模仿者们严格复刻着原场景，家中的猫、狗、鹦鹉，甚至动物园里的老虎和文旅部门的吉祥物都纷纷出镜，在萝卜与纸巾间做出艰难抉择。然而，任何文化现象一旦达到临界点，它的表达形式总会挣脱原始载体的束缚。这场模仿很快就不再满足于简单的复现，而是进入了一个更抽象、更具创造性的阶段，呈现出令人惊讶的演变轨迹。这时，人们开始跳出框架，创造性地解构这一母题。程序员用代码写成了数字萝卜纸巾模拟器，让算法来玩这个游戏。艺术家将其提炼成为几何图形的互动展览，音乐人则创作出仅由萝卜和纸巾两个音符构成的极简主义乐曲。更有趣的是，这场模仿甚至衍生出了对自己的原评论。有人开始模仿模仿行为的本身，用戏谑的视频探讨我们为什么要模仿，以幽默的方式反思这场全民行为的本质。 其实，这只猫或许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萝卜与纸巾的区别，但它发展出了一套极高明的生存策略，那就是在不确定中，通过密切的观察他人的情绪反馈，来寻找确定性和安全感。正是这种在迷茫中寻求确认的行为模式，精准地击中了屏幕前无数现代人的内心。我们身处一个信息爆炸、选择过多的时代，常常感到无所适从。猫的这种方法像是一个简单易懂的隐喻。
视频中简单、及时、正向的反馈与我们面临的现实构成了巨大反差。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少获得如此清晰的信号，无论是职业晋升、学业成果，还是复杂的人际关系，我们的努力常常像投入深潭的石子，听不到清晰回响，得不到及时的对或错的反馈。我们在日常中面对的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一个庞大、模糊、反馈迟滞的系统。这种不确定性深深加剧了当代人的焦虑感。
因此，萝卜纸巾猫的流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人们对理想互动模式的一种集体投射和替代性满足。它提供了一个情感乌托邦，在这里每一次尝试都被认真看见，每一次正确的努力都会立刻得到一句真诚的真棒。这场狂欢是无意识中对现代社会中反馈机制失衡的温和抵抗，也流露出人们对更简单、更直接、更充满鼓励的人际沟通方式的深刻怀念。
归根结底，当人们热衷于模仿、解构、戏仿萝卜纸巾挑战时，选择的早已不是物品本身。这个简单的游戏已经演变成为一个富含韧性的文化符号，它像一面棱镜，折射出这个时代普遍的集体心绪，那就是在充满变数与压力的世界里，人们渴望一种基本的确定感，渴望自己的努力被看见、被肯定。那句为猫而喊的真棒，最终也是无数人在心底为自己和彼此喊出的一声鼓励与确认。
这里是浪花小岛，聊你喜事、心事、关心事，讨论热点、沸点、新亮点。后浪已至，带上冲浪板，我们一起快乐冲浪吧。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家家卖饭美，处处林歌长。这些耳熟能详的诗句都出自诗人陆游笔下，他凭借着细致的观察、细腻的笔触和朴实的情感，不仅展现出了心目中的乡村世界，也为后人描绘出一幅生动鲜活的南宋浙东乡村百景图。在陆游诞辰900周年之际， 历史人文纪录片《陆游的乡村世界》播出。他循着诗人的足迹和文明发展的脉络，采用时空交叠的融合视角，回望悠远深长的历史，探寻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密码。今天的浪花小岛，我们就共同体会纪录片《陆游的乡村世界》对乡土中国的历史重构与当代诠释。
近日，六集历史人文纪录片《陆游的乡村世界》在央视纪录频道播出。这部纪录片以南宋诗人陆游的诗句为核心切入点，通过六个篇章构建起古今对话的影像时空，不仅还原了南宋乡村世界的生活图景，更映照出了当代浙江乡村振兴的现实，成为了一部兼具历史厚度、生活温度与文化深度的纪实佳作。
纪录片《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具匠心的突破在于，它跳出了传统历史纪实的线性叙事，让陆游的诗句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的精神纽带。纪录片每集都以陆游的诗句开篇破题，再用现代乡村的生活图景为诗句作注，使尘封的文字转化为可感可知的时空互动。这时，诗句不再是孤立的文字符号，而是纪录片的叙事线索。
例如，第一集《田垄之间》以“时雨急忙种，四野皆插秧”奠定农耕主题；第二集《营生之事》以“黄瓜翠聚最相宜，上市登盘四月时”点出乡村市场等等。这种叙事创新不仅能让观众在诗脉的牵引下，更容易读懂中华文化的传承逻辑，也为历史人文题材纪录片提供了以文化符号串联时空的全新创作思路。
如果说诗脉为纲是陆游的乡村世界的骨架，那么对日常烟火的细腻捕捉，则为纪录片注入了鲜活的血肉。在纪录片里，我们可以看到75岁的朱桂花赶早班渡船前往对岸市集卖菜，穿梭于水网的市船与陆游笔下为应水边坐待得市船回的场景别无二致。还可以看到凌晨3点的一元茶馆，83岁的潘平福和老伙计正在等待熟客上门，而这所折射出的正是陆游笔下果茶来就店家间的闲事。
与此同时，纪录片以微观的生活场景为镜头焦点，用可感的烟火气让历史人文纪录片有了直抵人心的生活温度，更让观众意识到中华文明的传承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融入生活点滴的生存智慧与处世之道，而文明也从来没有因朝代更迭而断裂，而是沉淀在饮食起居与人际交往的日常机理中。
除此之外，纪录片《陆游的乡村世界》的深层价值还在于穿透古今时空，挖掘出中国人田园之梦的精神内核，那就是对自然的亲近，对质朴生活的向往和对心灵安宁的追求。这一精神基因从陆游时代延续至今，成为中国人永恒的精神底色。
今年是陆游诞辰900周年，又恰逢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发表20周年。纪录片《陆游的乡村世界》通过影像告诉我们，陆游的乡村世界从未远去，田园之梦不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而是精神层面的家园，是此心安处的从容与安宁，更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状态。
从诗脉为纲的叙事革新，到日常烟火的文明机理，再到田园之梦的精神共鸣，陆游的乡村世界层层递进，不仅让观众读懂了陆游的诗歌，更读懂了诗歌背后的乡土中国。在乡村振兴成为时代命题的当下，这部纪录片既为我们提供了回望历史的窗口，又给予我们守护文化根脉、建设和美乡村的精神力量，让千年乡韵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持久的生命力。
老师同学们，这一学期大学生论坛的最后一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这一年里我们经历了许多，无论是晴天还是雨天，每个周四的中午黄昏，在校园广播的电波中，我们都准时与您相见。我是主播小雅。
我是主播宗斌。
我是主播佳潮。
我是主播依依。
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陪伴、鼓励、建议和支持，正是有了你们，大学生论坛节目组才能踏实前进，不断实现新的进步。在节目的最后，大学生论坛节目组预祝大家都能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我们下个学期再会。
街角做寂寞，背包塞满了家用，路就这样开始走。
日不见太阳的暖，夜不见月光的蓝，不得不选择寒冷的开始，留下只拥有遗憾。
命运守自然的逻辑，谁都无法解谜底。我远离家乡，不胜唏嘘，繁华曾秋月，
而我却像落叶归根，坠在你心间。
几分忧郁，几分孤单，都心甘情愿。我的爱像落叶归根，家唯独在你身边。街角做寂寞，
背包塞满了家用，
路就这样开始走。
日不见太阳的暖，夜不见月光的蓝，不得不选择寒冷的开始，留下只拥有遗憾。